在那封建年代，当皇上的对臣子能这么关心，作为臣的就感到无限的温暖，赶紧往上叩头，感谢皇上眷念，小臣已痊愈多时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听说先生在湖南主持南学会，助陈宝箴推行新政，成绩斐然，朕心甚慰，特请先生来京相助维新大业，还望先生不吝赐教，多献良策，共纾国难，再建中兴。谭嗣同赶紧回答，小臣才疏力薄，实恐难服圣上之期望，不过伸张民权，实施宪政，奖励工商，变法图强，此乃世界之潮流，万民之所望。嗣同也国民一份子，功蒙圣眷，敢不业成以赴。先生，自从4月23日朕颁布定国是诏以来，新政迭行，新招累下，不知卿从湖南一路行来，听到各地神民对此有何议论？谭嗣同又往上磕了个头，陛下，自皇上例行新政以来，中外瞩目，朝野沸腾，市井里巷无不议论纷纷，虽毁誉参半，这也是不足为怪的。陛下请想，要改变中国千百年来之积弊，创建亘古未有之新国，哪有不引起各种议论之理？王安石曾经说过，天命不足畏，人言不足许，那原是很有道理的，望陛下三思。先生说的对。那么先生你看，对维新变法你是什么观感？谭嗣同一听，这是直言不讳的事，有什么就得说什么。他赶紧往上奏报，皇上英明果决，奋发图强，力抗旧制，永行新政，顺应时代之潮流，实为国民之幸福，原是极可贵，小臣与万民同心，不胜鼓舞之至。不过近数月来，皇上的某些举措，臣却以为有未当之处，而且还孕育着巨大的危险，这是臣不得不直言的。这个光绪帝就一愣了，他接见过很多大臣，像康有为、文廷式、翁同龢，也讨论过新政，也争取过他们的意见，但这些人说的跟谭嗣同的不一样。谭嗣同敢于一针见血指出自己的毛病，光绪既感到新奇而又非常尊敬，马上就问，那么先生你看朕有哪些举措失当，还望先生快快指教，以匡朕之实。陛下，臣以为变法维新乃国家之大事，影响所及极为深远，这是万万不可轻举妄动的，否则如商鞅变法，惨遭车裂，吴起图强，身被诛戮，曹错酿七国之乱，汪安石南渡之衰。老子说过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是以陛下如遇变法，必须深思熟虑，事先应该站稳脚跟，三思而行，方能操必胜之算，立不败之地。小臣以为若使维新成功，务须有以下四条。第一，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辅佐力量， 形成坚强的中枢，确掌决策和号令之大权。第二，必须有一支亲兵劲旅，人不在多而贵乎精，进足以奢为顽固守旧之势力，退足以保卫陛下和新政中枢之安全。第三，必须妥善安置众王公大臣的退步，以减少维新的阻力啊。这第四，还必须做好外交至上，取得各友好国家的声援和支持，有此数端，然后大事也就可望有成了。光绪一听，太对了，真是搅得耳目一新呐、啊！嗯，听，往下讲。谭嗣同又接着说：“是以日本之明治维新为例，明治天皇欲变法图强，首先就派伊藤博文遍游欧美，精研各国之宪法。回国以后，即委以重任，形成坚强的中枢，牢牢掌握了决策和号令全国之大权。”同时，明治天皇又用西乡、板垣等武士组成参谋部，训练了8000名步骑炮亲兵，名为御林兵，以恭卫天皇，威震诸藩。以上这两条具备了之后，明治天皇突然发布命令，打出奉还反击之举，一举而解除了数百年来伟大不掉之幕府兵权。但是咱们以后并封赠旧日诸藩和王公大臣为化族，从以虚荣保其府禄，而实则削其实权，使那些幕府藩主公卿大吏既不能反抗，又有所安慰，因而维新成功，国乃富强。今陛下左右无股肱之大臣，前后无心腹之卫队，太后却掌握了大权，置走于宫廷之内，融入拥兵数万，虎视荆棘之策，而陛下孤立无援呐、啊，却冒险造进，今日窃灾督府，明日裁撤大员，树敌日多，积怨日深，臣恐不但心望难以成功，而且陛下之威，国家之祸，也将在权种之间矣。谭嗣同是慷慨陈词，就这套话说完了之后，就见光绪皇帝面如白纸，汗透绒袍。这回他可听见高论了，谭嗣同的每一条都指的致命的地方，可不是吗？现在你空谈变法，要兵权没兵权，要政权没政权，今天责备这个，明天责备那个，只能使积怨过多而一事无成啊。光绪帝又想到最近谣言四起，甚至攻到自己的头上，那么可见形势是十分危急。现在的光绪啊，就好像往前一个训跑者，以100米冲刺这劲儿往前跑，一旦有人向他发出警告，他收住脚步一看，夜已走到万丈深渊的边上。光绪能不害怕吗？他把身子往前挪了挪，先生所言极是，今日之事却如身骑虎背，有进而无退，朕的决心已经是下定了，但愿先生贡献良策，力挽狂澜，只要能使维新大业得到成功，国家得到富强，则社稷兴盛，百姓兴盛，朕也就闭了雅阁。光绪说到这儿，鼻子有点发酸，心情很难过。谭嗣同赶紧安慰他：“陛下，今日局势虽然危机，但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。皇上如能留意以上4项， 物色人才，丰满羽翼，充实禁卫，驻步雪绕，融入党人之兵权。内则选用刚正有为、思想新颖之俊才，以为辅佐；外则妥善安置王公大臣、各级权贵，以减少其主力。另外，还需要联合英国、日本、美国等新兴国家，以对抗沙俄虎狼之强邻，稳健坚定，相识而动，以陛下之英明、国民之拥戴，我中华民族维新之大业也未尝没有成功之希望。光绪帝听到这儿，哎，这劲儿才上去，不住地点了点头，以手击案啊，轻言即是，使朕顿开茅塞。哎，我为23年罪人，徒苦我民耳。什么意思？当了23年皇上，对不起老百姓，一事无成。光绪帝还说呢，朕何尝不想念百姓富强，难道必要百姓骂我是昏君不成？无奈太后不要辩证，又有满洲诸大臣，总要说遵守祖宗之惩罚，使朕寸步难行啊。方才如卿所奏，那明治天皇能任用伊藤博文，又能任用西乡和板垣，可是在我们这个国家，到哪里去找伊藤博文，又到哪里去寻西乡板垣呢？希望卿下去之后，与康先生切切琢磨，选拔人才向朕推荐，朕必加重用。咱这么说吧，两个人越谈越投机，外边时光流逝就过去几个小时了。光绪皇帝一想，时间太长了，如果再讲下去恐怕引起慈禧的疑心，忍痛割爱，自可收场，请下去吧，朕有用你之时，另外再招选，臣谢恩。谭嗣同说到这儿可没走，他往前紧爬了两步，离着龙书案不远，一抬头，陛下，臣还有本上奏，请您让左右的人退下。哦，光绪帝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看谭嗣同神色紧张，冲两旁一摆手，太监宫女全退下去了，勤政殿里就剩下他们君臣二人。光绪帝才问什么事儿。陛下，我在外间听说，今年秋天九月，皇上将奉太后往天津阅兵，不知可有此事否？哎呀，光绪帝一听啊，这心才放下。爱卿，你的消息真灵通，国有此事，那是荣禄提出来的，老佛爷恩准的。今年九月，太后和我赶奔天津前去阅兵。谭嗣同一听坏了，你上当了，赶紧往上磕头。陛下请想，阅兵巡守乃君王之大事，荣禄何敢擅定？而且如此大事，他事先不启奏皇上，却直接禀告太后，僭越之至，无礼之极，是何道理？此中原委，还望皇上明鉴。臣闻虎不离山，龙不离渊，势不可食也。待皇上有一缕禁卫之师，何处而不可往？为今日之事，皇上身担事故，切切不可落入荣禄之魔掌，请陛下三思。啊！光绪帝一听，哦，这是个阴谋啊！暗自恨荣禄，也恨慈禧。闹了半天，你们叫我阅兵去，要发动兵变，要对我开刀吗？ 哎呀，谭嗣同提供这个材料太主要了，他赶紧压低了声音：“爱卿，你说的是，朕知道了，我不去天津就是。”赶紧退了下去，谢主隆恩。谭嗣同这才离开勤政殿，出来一看，天都要黑了。从早晨一直接待到现在呀、啊，小太监告诉他，皇上这么长时间的接待，这是破例的头一次，都忘了吃饭，忘了休息了。谭嗣同是感觉到高兴，但是他又觉得心头沉重，发现这个皇上优柔寡断，手中没有实权，为今之计应当找康有为，找一个带兵的将领，只要有了兵权，又何怕荣禄他们人？哎，选谁呢？谭嗣同在心里是杂乱无章。咱们书说简传，一回到谭府，呵，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给他祝贺的人太多了。张立人、陈三立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刘光地、林旭、杨锐，在京的好友都听信儿，谭嗣同就把皇上接见的情况以及对话向大家一五一十讲了一遍。等到了第二天，皇上圣旨下来了，一共指名点姓四个人：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地，加封为四品章京，在军机处上行走。这什么官啊？这个官可比那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强的太多了，都叫章京，地位不一样。名义上他们没有军机大臣大，但是他们可以往来军机处和皇上之间，起个上情下达和疏导的作用，机要文件都要经过他们的手，都要经过他们用印，这可是统治内部最核心的人物。谭嗣同没有想到，皇上这个圣旨震动北京九城，特别引起那些王公大臣的愤恨，心说这几个人有什么能耐，一下就升了那么高，这皇上是糊涂了。自然有不少人成群结队上颐和园去告皇上的状，但是木已成舟，纸已搬下，这几人就得走马上任。大伙一听这是喜事儿，捉了，特别是那张立人，一马当先，扎回的最凶，在谭府这张灯结彩，在玄聚德那要了几桌烤鸭，又领了不少唱八角鼓来。这谭府的门外是车马英门呢、啊，锣鼓喧天，把四邻都给震动了。咱们单说张立人，一进来见着谭嗣同，先拱手：“福生，恭喜荣升，恭喜荣升啊！没想到我的好朋友一步登天，当了朝中的新贵了。”来来来，咱们得好好祝贺祝贺。郑孝胥众人也是歌功颂德。谭嗣同拉着张立人就问：“立人，你说句心里话，你是赞成我呀，你还是抱怨我？到底我升了官，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”张立人这人有什么说什么，把脑袋一拨了：“富商，你真是火眼金睛，还真猜透我老张的内心活动了。实话跟你说，你倒霉了，那个大染缸那个烂摊子，跟他们起什么哄啊？现在我看呢，只有你这个猪八戒才跳那火焰山，聪明的人谁参与这些事儿？”杨锐在后头怼了他一下：“你净说丧气话，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冷水泼头啊？哈哈，我不说我不说，今儿大喜的日子啊，咱们酒席宴前不行谈论变法维新，再也不行谈论什么这个果那果，咱爱什么果什么果，咱们现在过得就算不错。”大伙哄堂大笑。难免在席前，谭嗣同把见皇上的事情又说了一遍， 张立人听着直皱眉，富商又犯老病了，公也是私，私也是公，老谈这玩意儿干什么？来来啊，唱八角鼓就咋的？你开开耳光，换换环境，你听听，这块的人唱的太好了。去去去，把珍珠给我叫上来，唱八角鼓。据说这个东西啊，流传到康熙圣祖年间，康熙西征的时候，在军营之中，八旗子弟书写唱本，就唱这八角鼓。那时候啊，有六七个人给伴奏，笙管笛箫，主唱的这人就晃这八角鼓。等以后西征凯旋归来，这个事就传到民间了，也有不少职业艺人领了龙票，以这个户口为生。到了同治和光绪年间，八角鼓在北京是大行其道，不管哪个大门口，凡是婚丧嫁娶办事情，都得把他们找来唱。据说呀，八旗之中有两个人很了不起，其中有个叫韩小川的，韩小川还有个名字叫妙玉福，是个翰林出身。说这个韩小川是个风流才子，哎呦，他写的子弟书这个唱本那可太好了，无管是折韵，无管是内容，都十分传神，有很多人拿他跟诗句比美。今天这明珠给谭嗣同众人施完礼，晃动八角鼓，亮开喉咙，他就唱开，唱了一段长坂坡。谭嗣同呢，还头回听着，哎呀，他一听果然少，这个人的烟韵悠扬。等唱到赵子龙单枪救主的时候，慷慨激荡，回音九转呐、当听到悲壮的时候，催人泪下。谭嗣同一想啊，行行出状元，你别把这一行看清了，果然也有才子。等唱完之后，别人又点了几出，明珠都谢过。谭嗣同一想，不能白用人家，让罗英到后屋把书箱打开，拿出几件纪念品。什么纪念品呢？是几轴画。谭嗣同拿出其中的一轴，对大伙说：“众位，我这次路过上海，买了这轴画，你们看看奇怪不奇怪？这个画究竟好到什么地方？”张立人一听，富商，我对画可有研究，赶紧打开，让我们开个眼。再看罗英把画唰啦展开，众人一看是无不惊骇。